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葡萄树怎么生活的。这个葡萄树凭着自己不能站立，它不是像棕树一样，它不是像橡树一样，它不是那个独立的在那里过生活，它乃是根据原主的旨意。如果原主给他一个什么价值，他就照着那个价值在那里生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花架就代表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在地上每一分钟生活，他不是凭着自己活，他乃是被绑在神的旨意上，他每一举每一动都是根据神的旨意。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也不要做什么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宝贵的一个教训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地上，他不是自己没有主张，他说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他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他的意思拣选神的意思，只要是原主的意思，什么花架都可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原主让葡萄爬在墙上，愿神的旨意成就。如果爬在像中国有的用竹子做的架子，愿他的旨意成就，因为这个全是在栽培的人的手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字是 given 的缘故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主所过的生活就像葡萄树一样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很准确的读几个地方的圣经，给弟兄姊妹看见主在地上他是怎么过生活的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真葡萄树。我们好不好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很快的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。这是葡萄树的声音。我们再读下去，第五章第三十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前面一节说到他看见，现在说到他听见，无论主怎么看见怎么听见，都只求父的意思。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祷告能说，父啊，只要是你的旨意都是好的。你记得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地方人不接待他，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，那是他一生最被弃绝最伤心的时候，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父啊，是的，他说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能说父啊，是的。当神把他摆在一个环境，摆在一种的情形里面，他宁可连于神的旨意，他像葡萄树一样，他没有自己的拣选，他依靠神的旨意。我们再读下去，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这个通通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第八章第二十八节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节圣经特别是连在什么时候说的呢？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。如果你们把我举起来，把我挂在十字架上，你们就要知道我就是那个我是，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，我是也就是耶和华的名字，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一位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按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实在就是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他应该能够站得起来的，因为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要来的，他的的确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神自己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倒虚极，他倒空了自己所有的荣耀。接着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今天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凭，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认识基督，我们认识弥赛亚，认识耶稣基督是神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，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今天你我能不能说我们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做的？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张，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稍微年日在主面前久一点，我们稍微的恩典在我们上有一点的储蓄，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能多一做一点的主张，多有一点的意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主说，我凭着我自己，我没有，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教训我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从父那里得着一个教训，所以他在那说话，他所说的乃是父所说的，他自己没有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他为自己没有表白，乃是当人说到整个的见证，说到整个的神，说到整个我们的主的使命的时候，当人问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不是？他说，你说的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为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葡萄树的生命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七节，对不起，我想我们跳到十一章四十一节啊，跳十一章四十一节，十一章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因为他说我就是复活，他要拉撒勒从死里复活，他不需要祷告的，但他说，父啊，你已经听我。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一个依靠的生活，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说我不行，我要依靠在另外一个能力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满了能力，但是他需要依靠在父的旨意上。我想我们如果一直这样读，要读很多很多的。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一生的生活，乃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那个旨意是紧紧的，也是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乃是 Gethsemane， 就是葡萄树所代表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所以葡萄树怎么生活，枝子也怎么生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一件是凭着自己做的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，那个生活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当你去看那个枝子怎么样生活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图上面所画的一样，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被绑在花架上，结果是沿着花架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的，很稀奇。有人告诉我们，葡萄树这个生命啊，跟这个跟这个有一我一时叫不出它名字来，但叫 cherry， 不是，好像樱桃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敢说。现在有另外一个植物，有一种植物啊，它爬起来的是平面，但是葡萄有一个能力啊，葡萄树有一个能力啊，它是一直要往上跑的，一直要往上升的。那个能力越大呢，就升得越高。这个可以说是是葡萄树的能力。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，那里给我们还有一个葡萄树啊，就爬到很高很高的一棵树上去。这是神呢给葡萄树的一个能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当我们这些枝子，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整个的葡萄一样，我们是被限制在整个的花架上面。那这个花架如何在主的身上代表神的旨意，也代表十字架？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同样的是连于神的旨意，同样的我们是连于他的十字架。那不止这样，当你真的在这个庄上面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个向上那个运动的情形，是螺旋上升的情形。 因为这个乃是神的旨意，神为着他自己的子民和他的见证已经定了70个期，不只是一个期，好像是一个圈子一样，这是完全的。但神又叫我们升高，一面又是完全又是升高，所以好像你达到他的目的了，结果呢因着升高了，结果呢你在第二层又达到他的完全，这样一步一步的，你看见你沿着那个花架慢慢慢慢的，你如果看图画的话，你就看见那个枝子或者葡萄爬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形状就是螺旋上升的形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旨意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生长的，乃是根据神所定的70个期，不只是一个完全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2个完全，3个完全，一直达到70个期为止。我愿意在这里要再多说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呢，是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负担。为什么我愿意这样交通呢？因为我自己在跟随追求主有一段，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。因为在刚开始，特别是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读了很多很多一些讲到生命经历的书。我相信恐怕讲到生命经历讲的最好的，那就是盖恩夫人写的一本《圣灵的水流》，特别是叫做《Spiritual Torrent》，圣灵的水流。然后呢，还有一本呢，就是就是宾路易师母，他把圣灵的水流啊，然后呢加上他自己的，结果就变成这个余承华定律，把它翻成从有死亡的生命。那么这本书呢，里面有盖恩夫人的东西。你若读盖恩夫人那个属灵的涡流或者 torrent spiritual torrent 的时候，他可以告诉你说，基督徒的长进啊是怎么长进。有的时候啊，像那个细水长流一样；有的时候呢，像瀑布旁边的那个急流一样。那他可以分析给我们看，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许多种不同的光景。那么你读到这本书最后的时候呢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宾路易师母呢就给我们一篇的东西，那篇东西就是很有名的，所谓的灵命四层。那灵命四层呢，就把整个基督生活就分成四段。刚刚得救的时候呢是得救层，第二段呢就是所谓的复兴层，第三段呢是十字架层，最后一段呢就是这个叫属灵征战城。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、很年长的弟兄，现在这位年长的弟兄还在这里，还在台北。他有一次见到这个 Fishbach 的姊妹，那是很爱主的、很属灵的一个八小姐。那个弟兄啊，就问这个姊妹，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的根据这个宾路易师母那个灵命的四层啊，我们好好来追求主？”但是很稀奇啊，这个八小姐的确看过那本书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八小姐怎么讲呢？她说你在讲什么我不懂，你所谓的灵命四层是我不懂得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现在也不懂为什么八小姐不懂。但是后来呀，我慢慢的也许有一点的领会。因为我觉得啊，这本书没有错，但读这本书的人常常弄错。那我自己呢，就是弄错其中的一个。因为啊，我记得很有意思，刚刚这个在读中学的时候啊，是一心要传福音的，别的什么都不管。那么后来呢，蒙主一点的复兴以后，就盼望在主的恩典里面能长进。那么长进了以后呢，这种书对我们很有帮助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开始进入得救城。那么得救城的时候很兴奋了，所有的祷告都答应的。那么你等一等，到了复兴城呢，那这个祷告就不大灵了。那么到了祷告到然后到了第三层呢，就走十字架层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祷告也不祷告，也不需要求主了，反正都是照着主的旨意。然后第四层呢，就到了属灵征战层。那么一面呢，我们去照着宾路易师母的那个领会那样的来领会，然后我们也根据那个来追求。你知道我们有一段呢、啊、的确有很好的追求，我们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帮助，也把这个灵命四层啊分作19项，很多很多项。你如果一项一项把它追求，一项一项跟上去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呢就达到了高峰了。那么这样的讲，我们这样的领会有什么难处没有？有的。这个难处在哪里呢？第一个，你很容易拿这个来量你自己到底你在第几层。第二呢，你很容易去量啊别的弟兄姊妹。你一看到侯小姐的时候，你说她一定是第四层了，那就第一层根本就不必学了。那么如果呢，你看看别的地方，你说这个地方可能比你高一层。 那不止这样啊，我们以为说啊，我们第一层经过了以后，第一层就毕业了，所以得救情的功课就不必再学了，所以我们就笑那些啊祷告得答应的人，我们说这些弟兄姊妹都吃饼得饱啊，这些弟兄姊妹啊刚刚得救，我说要这个要那个，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弟兄姊妹很属灵啊，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拿着泥泞的座右铭做他自己的座右铭啊，主啊为我自己毫无所求啊，为你我要求一切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属灵呢？但是起码呢我们怕不得能那样的属灵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到了第一层以后，到了第二层以后，我们就不必再祷告了呢？意思就是那个都是小孩子祷告的东西啊。所以到了第三层呢，你真的进了十字架层，那亲爱的弟兄，到那一层啊，这个人就愁眉苦脸，因为整天都在十字架阴影底下，所以这个人难得笑啊，因为你真的在十字架底下，一面又是默默无声。默默无声的意思呢，你若真的默默无声也可以了，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读了一点书告诉你要默默无声，所以呢结果有的人你受了一点误会啊，你就不讲话，是你用忍耐啊把自己咬住叫自己不讲话，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整个人就很愁眉苦脸了。我们要产生那个默默无声呢，用自己的方法，那么难怪呢我们的脸是板的。我们应该是默默无声，根据十字架原则应该是非常非常喜乐的，但是没有，我们到处可以讲基于基督同时，结果我们这个人呢变成非常的灰，这个人呢变成非常的暗，好像在我们身上变得非常的苦。再等一等，你看一看呢，这个和苦修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。你知道有一些尼姑啊，有一种是修女，有一种是苦修女。所谓的苦修女啊，就是连亲人都不可以见的，那她真的关起来连亲人都不可以见。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啊到了第三层啊，就好像从普通的尼姑院就跑到苦修院里面去，是不是那样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直到有一天主稍微开了我一点的眼睛，让我看见我们普通所以为的那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？就是我们把成熟当作一个目标，因为是一个目标的缘故，你达到了个目标了就完了，你就算毕业，因为达到就表示毕业了。直到有一天主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不错，要达到完全。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主给我们的光是一点点的，但是因着我们顺服那个光，感谢主，就在那个标准里面我们达到了那个标准的完全，我们祷告主得答应，感谢主。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祷告主得，因着我们这个顺服主完全的缘故，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大，因着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，主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更大。等一等，你发现说主在十八岁的时候和我们在三岁的时候要求不一样的，在三岁的时候有三岁那个完全，到了十八岁的时候有十八岁所要求的完全。所以这个生活呢是一面完全一面升高，一面完全一面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葡萄树给我们看见那个生活，我们是一面这样完全的，因为是一个圆圈所代表的，但另一面呢又是往上的。那因着不是在平面上的缘故，所以你没有终点，你走走以为到了终点了，感谢主，主又带我们上一层楼。在这种情形底下呢，你看见在那个范围里面你又学了你的功课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第一层的时候，在第一个期的时候，你能学祷告得答应的功课，你也能够学征战的功课，你也能够学十字架的功课，乃是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的时候，你发现主让我们学同样的功课。不过现在呢，那一个功课是更深的，那个功课是更结实。所以我们没有毕业的时候，一直到老，我们仍旧没有毕业的时候。因为到了末了一种情形的时候，在那一个层次里面，主要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但是你好像达到完全，那个生命又长大了，结果又上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着重的那个螺旋上升的光景。感谢主，这个是基督徒如何长大的。所以主就借着葡萄让我们看见我们成长是怎么成长的。我们乃是一面这样的成长，另一面我们是顺着花架往上走的。你如果拿一个大圆筒的话，或者一个大的柱子，你特别注意啊，你从一个点到上面的一个点，你从一个点要爬到另外一个点， 现在是个很简单的算术，其实就数学问题。你从这个里要爬到另外一个点的话，你有好几个可能，你可以这样直接爬上去，你也可以这样的爬上去，各种各样的爬上去。但是呢，读物理人会告诉你啊，你从一个点爬到那个点，两个固定的从那边爬到那个点的时候，那个最长的一条线是螺旋所代表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主量给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道路。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往前走的时候，主是不是把一个捷径给我们，主乃是给我们走一条最长最长的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葡萄，那个枝子，葡萄树枝子是怎样往上生长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走的路就是最长。有一次到了变化山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和摩西和以利亚在一起，他们谈一件什么事呢？在英文里讲，他们在谈 exit 的事，意思就是说，他那个字啊，是跟那个出埃及的 exit 是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谈出去的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着我们的神，因着我们的主，在那里遵循神的旨意，他现在到了变化山，现在神呢让他变了形象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他们就讨论说，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的主就可以离开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可以离开的，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照着死神的旨意往前走的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一次我们的主没有在那里就离开，主人就下到山来，他面向耶路撒冷，脸如金石。因着他脸如金石的缘故，撒玛利亚的人根本就不接待他，因为他拣选的道路乃是螺旋上升的道路，那条路在跟随神的旨意上不是最短的一条路，乃是最长的一条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一幅非常要紧的图画。如果你我爱主的话，不是找一条便当的道路，许多时候便当的道路是肉体的产品，给我们一点的，给我们一点的 formula， 给我们一点的方程式。如果你照着那个方程式，你就达到顶点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跟随神的旨意，你看见那条路应该是怎样走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一点上能够学的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枝子啊，所以要紧，因为枝子有一个很要紧的使命，很要紧的责任。这个枝子呢是要拖住叶子的。枝子为什么要拖住叶子？因为叶子呢可以说是整个树、整棵植物、整棵树的一个肺。那么因着这个叶在那里呼吸的缘故，呼吸整个的空气，那么向着太阳的光敞开的时候，结果我们知道啊，那一个呼吸就把生命就渐渐地储蓄到它的里面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到了去年的夏天，你到了今年的夏天，你就发现里面的生命就长大了。这个生命是储蓄的，不是代替的。这个读动物跟读植物有点不一样，有人告诉我们，特别懂的人告诉我们，那个动物啊，这个细胞啊是老的，是个新的代替旧的，但植物呢是旧的加上新的，所以呢那个东西啊还在那里。你如果今天到科西玛尼园的话，你仍旧看见主耶稣的那个很大的那棵这个橄榄树，那个橄榄树还在那里，已经2000多年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2000年那个树还在那里呢？那原因就是那个细胞一直加上，一直加上，一直加上去。所以主是借着葡萄树给我们看见的，主是把他的生命不断一天一日又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慢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储蓄，就储蓄再储蓄。那储蓄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储蓄的结果就叫他的那个，就叫这个这整棵树的那个坚实的部分呢，就或者说那个有一部分呢，就变成坚硬的木质。那这就是为什么，或者我多说一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几千年的老树啊，经过了这个多少年风吹雨打和风霜啊，结果没有倒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原因啊，都是那一个树叶的功劳。树叶本身是很脆弱的， 到了秋天落的时候呢，就踩在我们脚底下的。但是所以那棵树能够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霜、风吹雨打而能够仍旧矗立在那里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就是因为叶子不断呼吸的结果然后吸取太阳呢，然后把生命就储蓄在那个植物里面，结果就变成很硬的这个很硬的这一棵大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个生命是越来越丰富，结果呢变成非常坚硬的木质。那不止这样，今天我们能看一个船，我们能看一个重要的家具，我们能够说这些都是非常坚硬的。这些坚硬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从枝子上的树叶来的，乃是那个树叶向着天敞开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慢慢的那个生命就在里面越加增。那个坚硬的木质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感谢主，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生命有一个性情，但那个性情经过日积月累，经过时间不断的经过这么多时间以后，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里面的性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木质的乃是属灵的性格所代表的。所以这些当主说你们是枝子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是拖出一些叶子，而叶子就是我们简单的在主面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呼吸的生活，就因着不断的我们与主有亲近，与主有交通，结果生命呢就储蓄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慢慢的演变，从神的性情慢慢的就发展成基督的性格。那么等到人看见基督的性格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就是你们是枝子的意思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责任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性格是怎么产生的。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看一节的圣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以西结书第十九章，我想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一节就可以。我们读葡萄树啊，不能光读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把全本圣经的葡萄树都读过，我们才能明白它的意思。第十节，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，极其茂盛，栽于水旁，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这里啊，很清楚，在这里多了个水啊，然后下面说就多结果子，满生枝子，生出坚固的枝干，可做掌权者的杖。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树枝中，而且它生长高大，枝子繁多，远远可见。那特别是十一节，生出坚固的枝干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着叶子呢，日积因不断的呼吸，然后呢把这个生命就储蓄在里面，然后呢就在树这个葡萄树上就产生了非常坚硬的木质。那这个枝干呢演变最后，这个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做掌权者的掌。所以我们叫属灵的权柄是从属灵的性格来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这位主在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，主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些哪些教训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叶子不只是产生坚硬的木质，叶子我们都知道也是能叫我们四周围污染的空气能够得到洁净，它能够把二氧化碳吸进去，它能把氧气放出来。那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像光一样，像盐一样，盐有消毒的作用。所以当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，那这里不只指着从那个生命，从一个简单的呼吸的生活产生性格，也指着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我们应该能够产生消毒的作用，能够除去所有我们周围的污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枝子给我们看见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下果子。约翰福音的话，当我们的主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我父是栽培的人，然后立刻讲的结果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 因为我们说主说过，这个和以赛亚第五章是紧紧相连的。因为有一首歌是弥赛亚的歌，论到亲爱者的歌，论到他的父有一个葡萄园。那么我们的父呢，他栽种的葡萄园，我们在那个葡萄园指着以色列来说的。结果我们昨天晚上看见，我们的父巴不得能结好葡萄，找到好葡萄，结果反而得着野葡萄。所以因为这个背景在背后的缘故，所以主立刻就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乃是和以色列那个葡萄树相对的。那不是说以色列那个葡萄树是假的，是说以克里色列那个葡萄树没有达到神，没有达到栽培他的人的心那个愿望。父的目的是为他盖了一座楼，为他盖了压酒池，所以不只盼望得着果子，而是希望说因着果子，然后能经过压酒池，能够产生酒，能够叫人喜乐，也能够叫神喜乐，也能叫人满足。这是神的目的，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以色列一个托付。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全世界应该有这个责任才可以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在他们身上通行。结果感谢主，主的确是那个真葡萄树，在主的身上你看见果子，而且他实在经过压酒池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压榨，结果从他身上流出酒来。弟兄姊妹，他成功了救恩，叫神得着满足，也叫我们得着满足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与主联合的人，因为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现在立刻讲到枝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要怎样，要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来到很要紧的问题，果子不是最后的目的，我们说过果子是必须的，没有果子就没有酒，有了果子不一定达到神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在这里有一个过程，是从没有果子到果子，到结果子更多，然后到结果累累。我们看见过这个十五章那个次序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结果，我们知道结果子乃代表生命成熟的表现所，如果这个生命成熟了，那为什么神要继续工作呢？结果子的枝子神要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这个果子如果没有果子，神可以修理它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和枝子上有果子，结果神要把它修理干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仍旧有他的工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，不止一个期两个期，乃到七十个期。那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属灵的果子，能够产生主所要我们得着，主能够找到那个好葡萄，那应该我们达到神的目的了。不，你看见那个还是没有达到神最后的目的，但是起码第一步我们一定要达到成熟才可以，从成熟达到成熟。只有到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经过压酒池，不是因为是成熟了才达到叫压酒池，不是因为你经过了压酒池所以我们成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主怜悯我们，今天基督的生命就像母亲的生命一样，母亲的生命是从成熟达到成熟，因着他成熟了，所以母亲可以把生命分给孩子们。结果他经过一种苦难，那个苦难不是他应得的苦难，那个苦难就像经过压酒池一样，那个苦难的结果是把好处分给别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因为母亲已经达到成熟，但是神在母亲的身上是要他从成熟达到成熟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如果今天主在我们上有雕刻、有储蓄，给了我们一些果子，像谦卑的果子，像忍耐的果子，有的东西在别人身上没有的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些不是我们的装饰品。现在虽然找到果子了，要记得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。生命分给别人有一种苦难，有一种痛苦，但是主让我们经过。当母亲经过这样痛苦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母亲犯了罪，不是，乃是因为在神的定律里面，母亲要把生命分给孩子，她就需要经过一种苦难，那个苦难就是压酒池所代表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主要得着我们，主要让我们结果，目的不是为着我们。
目的是有一天能够经过亚酒池。但第一步我们要说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累累，我们怎么能从没有果子到果子，然后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，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。我们就是到了那个地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最后一步，主还要带我们往前。所以这条路实在是长的路，这条路实在不是捷径。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，当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些的时候，不是叫我们的魂里面兴奋喜悦，因为这是最长的一条路。这个不是说告给我们看爱是最短的途径，这里没有最短的途径，这是最长的一个途径。因为这是主定规我们，当我们连于葡萄树的时候，今天个人也好团体也好，我们的路应该是怎么走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当我们经过亚酒池，真的产生使神使人喜乐的新酒，神的心意才达到目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能说，主啊，你能让我们去，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的确确成功了你的旨意。在这个以前，主啊，求你不要放手，求你仍旧留我在地上，让我能够达到成功你自己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教训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栀子果以后，我们是要来看见我们如何能够结果累累。那个步骤很简单，是从没有果子到果子，然后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，从更多的果子最后到结果累累。什么叫做果子？我们讲过，果子是成熟的表现，果子乃是一个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丰满到一个情形，那个最后那个情形就是果子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到底什么叫做果子呢？我最近读了一点关于葡萄的书，读了以后啊，有一件事我不懂，但是我非常的稀奇。因为许多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就是讲植物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果子呢？果子实在就是栀子，但这个栀子呢是变化过的。这个栀子呢有一个字啊，叫 arrested， 就是被捕捉、被抓到了，把它监禁起来。你把栀子应该是发展起来是非常自由的，什么时候啊栀子失去自由了？现在根据什么旨意了？你把它抓起来，把它 arrested， 把它拘留起来，然后呢经过神的变化以后呢，那个就是果子。那起头我读了半天不大懂，后来我听他解释半天了，哦，我现在才晓得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那这些懂得葡萄树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些懂得植物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个果子怎么产生的呢？是从树的芽开始产生的。这个树的芽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呢就是当这个芽延长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栀子。当这个芽浓缩的时候呢，就变成花和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啊，在这里是在大自然的那个这个葡萄树里面，我们能发现的一个东西。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那个东西就是说，这个生命当你在那里延长的时候是个栀子，这个生命在那浓缩的时候呢是个果子。那么现在栀子呢要把它的生命给果子和花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树上就结了果子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读植物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个原则是个什么原则呢？这个原则是个舍己的原则，是把一个生命放弃了，把一个生命舍了，然后给另外一个生命，叫那个生命开花和结果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看见，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主在地上给我们的教训，特别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，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结果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所以结果子的呼召是十字架的呼召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怎么能从没有果子变成果子呢？那就是这个人必须要学习舍己才可以。什么时候我们舍去我们的自己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，能够把生命去发挥，最后能够结成圣灵的果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那个果子就有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看见了 那个果子如何能够得着果子。如果我们没有时间，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，很清楚，主说我拣选你们是为着要你们结果子，而且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。那为什么拣选你们？因为你要做我的门徒。那你怎么样来跟随我呢？你就知道说，跟随主、做主的门徒和结果子有绝对的关系。而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和护照要设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来读圣经，再来看神所创造的葡萄的时候，的的确确葡萄树能教我们许多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。这是果子，如何能从没有果子到果子？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来跟从我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子的秘诀是做主的门徒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。但是不只是结果子，而且要结果子更多。那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读的第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那现在的秘诀是，不光是有果子，你怎么样能够得着更多的果子？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这个原主的修理干净，需要 pruning 才可以，需要修理干净才可以。那所有读植物的人告诉我们呢，很多的树你是需要修理干净的，但是葡萄树是比所有的树更需要。有一个原因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神在创造里面给葡萄树那个生命力是超过其他的树的。那为什么葡萄树需要修剪呢？在这里有一个功课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。这里葡萄树为什么需要修剪？这里一定不是一点都不是讲到我们罪的问题，这里没有讲到罪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啊，葡萄树所以需要修剪呢，正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力太强了。因着葡萄树的生命力在里面太强的缘故，结果它生命的僵直啊，因着流通来流通去的缘故啊，结果就把那个生命的僵直呢，就给了许多的枝子。那么结果这个枝子呢，就发展到一个地步呢，特别经过了一年以后，比从前更大更多。那结果这些枝子呢，就把很多的生命的僵直就拿去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整棵树的生命的僵直是等于一个常数，是不变的一个数。所以如果你把枝子把很多的僵直生命僵直拿去的话，那就没有剩下的生命的僵直给了那个果子。所以现在懂得这个修剪的人，并不是修剪不好看的枝子，许多时候特别是修剪那些健康的枝子，那些非常好的枝子，那个充满生命的枝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是我们不懂得的。我们知道主如何对付我们的罪，我们知道主如何对付我们的己，但在这里主为什么要修剪我们呢？在这里主修剪我们那个观念和目的，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。这里的洁净和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洁净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的洁净，在这里的修剪的意思，就是叫生命的僵直能够节省下来，为着果子。当生命一直在枝子里面发展的时候，它用了许多的僵直，结果就长不出好的果子来。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。那现在有人做个统计，你每年在一棵树上所修剪的，几乎是95%，90%到95%，甚至更多一点，是去年到今年所长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这个修的太多了，你修一点也可以。那从前有的时候我读一点书，他说有的时候一根枝子很长很长，修到一个就只剩下一个头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这个修剪太无情了，这个修剪太可怕了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如果没有这个修剪的话，那个生命力在里面的发挥，能够这些枝子能用去所有的能力和生命的僵直，结果叫果子不能长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让我们记得，主为着叫我们结果子更多，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路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对，不是，乃是因为我们在主的恩典中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的供应是那样的强，是那样的美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生命能够装饰我们， 属灵的生命能够美化我们。当我们用去这许许多的恩典和生命的时候，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恩典用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再多的，是为着整个的果子。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结果子的原因。我们很多时候读到这一段圣经，我们以为我们弄错了，我们误会了，我们以为说有些枝子不对，主要把它修掉。不是的，那些枝子明显是对的，但主所以那样这样做，是根据我们站在奉献的根基上面。因为我们签了字，我们答应说主你可以随便怎么做，而你跟随主本身就站在一个舍己的原则底下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真的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为着要得着更多的果子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更多的减少，让你更多的加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的神就开始他修剪的工作。那主怎么修剪呢？有的人说是借着苦难，不对的。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这里苦难没有进来过，这里乃是用神的道把我们接近。所以这里主说我在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接近。这里那个话在原文呢，跟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个话是一个字。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那个利剑快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把灵和魂分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是这里的接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乃因着灵和魂分开了，结果我们这个人就能结果子更多。所以这个和罪没有关系，这个乃是因乃是灵和魂的分开。因着现在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样的丰富，我们愿意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做到一个情形，灵和魂分开的结果，就叫足够的生命的浆汁能够为着属灵的果子，为着圣灵在我们上所要见的果子，结果我们这个人就更多的减少。少到很可怕，少的一种情形呢，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情形，我们好像变成没有了。但是感谢，这正是主所要做的。如果主不怜悯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的长，我们可以出名，我们可以叫人注意，我们可以长成非常茂盛的葡萄树，枝子非常的茂盛，人人都可以看见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以西结书是告诉我们的，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把我们装备成全世界最属灵的一个基督徒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。我们的聚会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生命的确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生命拖着我们能做许多的事，结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属魂的，什么叫属灵的。因为那个缘故，这就证明为什么今天我们缺少果子，缺少更多的果子。所以感谢主，主是借着这一段话，不只给我们看见如何能有果子，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一边，要舍己，要来跟随他。那如果要盼望得到更多的果子，那需要主的话。因为你知道主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它能够剖开我们里面，能够分开我们灵和魂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知道所有属灵的浆汁，生命的浆汁都用在结果子上，结果感谢主，圣灵就能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自由，就能够结更多的果子。所以起头是 no fruit， 现在是 more fruit， 等一等呢，最后是 much fruit。 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的再往前看，如何现在我们知道如何从没有果子到果子，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。那下一次我们要看如何从更多的果子能变成结果累累。主给我们道路，主也给我们秘诀，都在他自己的话里面，也在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个葡萄树里面。那有的话不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但是在别的圣经别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把别的地方也读过。而且许多时候我们能从神所创造的那个葡萄树里面，那个能够得出一些的暗示，你再回到圣经，你发现那个定律果然在那里，主带领我们的路果然在这里。我们好不好低头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只能说深哉你的智慧是何其的美，何其的何等的广大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，直到今天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路在那里生活，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，照着我们自己的蓝图来追求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但愿借着你自己给我们今天早晨的话，借着约翰福音15章，也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起来走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，能够过一个依靠的生活。主啊，人让基督那个依靠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你如何在地上生活，让我们也如何在地上生活。主啊，你如何是个上升的基督，也让我们能过一个上升的生活。但愿天天年年让你的生命能储蓄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你基督的性格能在我里面越过越发展。主啊，也好让这个世界能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污染，能够得到洁净。我们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这些的话在我们身上不是道理，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盼望。主啊，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有果子，而且能够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求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，因为只有你的话能分开我们的灵和魂，只有你的话能感动我们，叫我们能说愿我们衰微，愿你兴盛。主啊，叫我们能够，主啊，叫我们一天一天的减少，叫你一天一天的加多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我们不浪费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也不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也不浪费你给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但愿这些生命都为着你的果子，不为着我们的自己，叫人看见的是基督，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怜悯我们，恩待你的教会。但这些话不是对个人说的，也是对教会说的，凡有耳的都能够听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那永远的爱一直吸引我们，也是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紧紧地把我们握在你的手里。所以直到如今我们仍旧在这里，主，直到如今我们仍旧蒙了这么多的恩典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能一次再一次地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。主，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把我们疲倦的头再一次安息在你的胸怀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接受你爱的服侍。主啊，让愿你的爱再来充满我们，愿你的爱再来浇灌我们。主啊，没有你爱的浇灌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生长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你再一次恩待你的儿女，再一次恩待你的教会。但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深处说话。主啊，不止在我们的外面说叫我们能听得见，也叫我们在我们里面说叫我们能看见。主，但愿这些话带着征服的能力，带着变化的能力，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主，求你恩待我。是看见，真是看见你的宝座是设立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我们愿你自己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，也叫我们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。主啊，只要你满足，我们就能满足；你喜乐，我们就能喜乐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我念给弟兄们听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接近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最近
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特别是读到葡萄的故事。我们上一个星期周末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用三次的时间，我们已经看过一点关于葡萄一生的事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交通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我们的主早期的执事是用比喻来对到他面前的人来说话，等到他单独与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解释给他们听。到了我们的主在地上服侍的末期，他就明明的和他们讲论。十五章呢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刚好是主所采用方法的一个综合，所以这一章不只有比喻，这一章也有解释。这一章不只好像说到葡萄树，这里给我们解释葡萄树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，因为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如何借着葡萄一生的事，让我们晓得怎样的与主联合，而且因着与主联合的缘故，我们如何的能在恩典中长进，从成熟一直达到成熟，从完全一直达到完全。我们曾经看见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起头的时候说不结果子，然后下面说结果子，然后再说结果子更多，然后最后呢是多结果子。从不结果子到果子，到更多的果子，到结果累累，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。我们说过，果子乃是生命成熟的最后的表现，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果子熟透了，那个果子就掉下来，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当我们的主读约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他就叫我们想起以赛亚第五章，那里有一个歌，是关于葡萄园的歌。那里就讲到我们的主唱一首歌，那个歌呢是他亲爱者的歌，就是他的天父，就是他的父。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父的确是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而且盖了一座楼，也盖了个亚酒池。他巴望能够结葡萄，但是呢却看不见葡萄，得着的呢却是野葡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你如果读后面的那一段话，那个葡萄树明显是指着我们，是指着以色列民，是指着整个以色列人说的，是指着犹大家说的。那我们曾经看见神当他栽种葡萄园的时候，他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，那个特别是指着亚伯拉罕说的。然后呢神也盖了一座楼，那特别指着神建造耶路撒冷说和圣殿说。然后呢神也盖了亚酒池，那个特别指着在犹太历史里面指着那个圣殿的祭坛来说。所以这里就说出那个栽种葡萄园的心愿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葡萄能有果子，但是葡萄有果子还不是最终的目的。葡萄树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经过亚酒池，然后能从那里源源不断的能向